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这里的音乐有这样的，这里的音乐还有这样的。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古老的诗歌是这样唱的，
人称他耶稣。
现代的诗歌还可以这样唱，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亲情音乐厅，天籁之音，不同凡响。
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座前求。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亲情音乐厅。
是的，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亲情音乐厅，我是小芳。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呢，我是第一次来我们的音乐厅啊。
是，
之前呢有几次是小芳你跟娟子一起，
娟子，对
对，你们在一起聊诗歌聊音乐哈。
是，
我从小呢也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
啊。
就是在高中要考大学之前有那么一年呢，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特别特别想去报考音乐类的院校的
哦。
所以我对音乐呢真是就是很喜欢
很
喜
欢。
嗯，认识神之后呢，就听到很多很好听的诗歌哈。
是，
所以那个音乐的旋律包括那个歌词都有很多在打动我。
是，
那之前的小芳也听到你哈跟娟子你们在一起聊对你们非常有触动的一些诗歌，
是
一些旋律哈，
是的，
真是很感人哈。
是的，
像你之前谈到的那个恩友歌，
嗯，
说也是你第一次去教会你听到的。
对，我听到的第一首。
对，那个也是啊，对我也非常有触动
啊。
那今天呢，我来音乐厅啊，也还要继续的哈，跟小芳一起，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好听的诗歌，
是
那些打动我们的音乐。
是的，
嗯，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首诗歌，它的名字叫《耶稣，你是我的主》。
耶稣，你是我的主。
对，这首诗歌呢是有一个像女中音一样的，
嗯，
这样的一个歌手，她叫祝瑞莲，也是我们主内的姐妹，
嗯，
也是一个传道人，
嗯，
她演唱的。
嗯，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是我在教会里边，
嗯，
我们的教会那个时候每个月都会有两首新的诗歌推荐给大家，
嗯，
教大家一起来唱。
嗯，
第一次我听到这首诗歌就是在我们学唱的过程当中。
嗯，
当这首诗歌的旋律放响的时候，
嗯，
当这些词句进到我们的心里的时候，
嗯，
我就不由自主的这个眼泪就流下来。
嗯，
第一次听其实我还不会唱，
嗯，
我就已经被他的旋律被他的词句深深的打动。
嗯，那你觉得那个时候哈，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流下了眼泪，
嗯，
最最触动你的那个歌词是哪些呢？
他说，耶稣你是我的主，
嗯，
在黑暗中沉沦你伸手保护，
嗯，
带领我的脚步。他又说，耶稣你是我的主，我所有的罪过你为我背负，给了我完全新的路途。
嗯，
我当时其实就这些词句呢，它进到我的里边的时候，进到我的心里边，深深的让我的心被刺痛。
嗯，
我就想到了我在没有认识这位神的时候，
嗯，
我是活在那种就是像诗句当中说的黑暗的沉沦当中，
嗯，
就是因为这个神他爱我，
嗯，
把我从这种黑暗和沉沦当中拯救了出来。
嗯，
我就想到我那个时候啊，
嗯，
你知道吗，新月，
嗯，
我信主受洗之后，
嗯，
我有6年的时间从没有去过教会，
哦，
从没有读过圣经。
就是你受洗之后，
受洗之后
没有去教会，也没有读圣经。
对，
嗯，
以至于我的家人 都不知道我是信耶稣的，
嗯，
因为我也从来没有跟他们提起过，
嗯，
也没有给他们传福音，
嗯，
当然我这个本身的这个生命啊，
嗯，
也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嗯，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
嗯，
没有人会认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嗯，那我有一点好奇哈，
嗯，
那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去受洗的呢？
当时我受洗啊很有意思，这个我以前在我的那个见证里面讲过，
嗯，
我其实受了两次洗，
嗯，
我这个第一次受洗的时候呢，就是我的姨妈她给我传了福音，
嗯，
我当时好像就是心里边就觉得她应该是个好的，否则的话我的亲人为什么会把这个介绍给我呢？
哦，
那好吧，那我就去信吧，完全就是没有经过任何思考，
哦，
没有什么任何什么理性的分析，说我要去研究一下这是个什么东西，
嗯，
或者是个什么样的信仰，
嗯，
我再去信，
嗯，
这是我的个性啊，
嗯，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的，
嗯，
好，我就去了，
嗯，
去到了这个教会，那个时候呢正好呢我是四月底，就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我要去，
嗯，
德国出差，
嗯，
机票都已经买好了，
嗯，
我们那个师母呢他就讲说你愿意不愿意在复活节的时候受洗，
嗯，
这是我当时啊就刚刚去了教会，可能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嗯，
后来我就觉得可以呀，为什么不呢，
嗯，
我也没觉得受洗好像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
嗯，
我就觉得它可能是一个仪式，
嗯，
啊，就像我们要结婚举办个婚礼是一样的，
嗯，
完全没有这些真理的概念在我里边，
嗯，
好，我就去接受了洗礼，
嗯，
接受了洗礼之后呢，我因此还放弃了去德国的机会，
嗯，
我也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到底是信心呀，还是一种这种就是热情啊，
嗯，
我也不知道了，
嗯，
我记得我的师母还说你选择了那上好的，其实我根本听不懂什么叫你选择了那上好的，
就是那个时候还不明白，
完全不明白，
嗯，
完全不明白，
嗯，
但是这之后呢我就受洗之后哈，
嗯，
可能又参加了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
嗯，
之后就不去了，
嗯，
给自己找了各样的理由，
嗯，
啊，什么周六的时候要带孩子去参加培训班呀，
嗯，
学点什么呀，
嗯，
啊，然后跟家人出去旅游一下啊，
嗯，
去购购物啊，
嗯，
去收拾收拾房间呀，总之就是有各样的理由，
嗯，
我就不去了
啊，周末就不再去教会了，
就不再去了，这一不去呢，
嗯，
就是六年的时间，
哇，
嗯，这六年的时间我都在干什么了呢，
嗯，
其实那六年正是我工作和事业上最增长的快的六年，
嗯，
那六年的时间我就拼命的在想着怎么多赚钱，
嗯，
啊，我就想着我多赚了钱以后我可以买名牌的衣服，
嗯，
我可以背名牌的包，
嗯，
我可以买表，
嗯，
可以去用好的化妆品，
嗯，
总之就是所有的一切就把我带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
嗯，
我那个时候会认为我是在积极的追求上进，
对，
你明白吧，因为我们周围大家都是这样的，
嗯，
我周围的人呢会让我跟他们有一种动力去比较，
嗯，
去争，
嗯，
去图这些东西，
嗯，
直到有一天，
嗯，
神借着一个环境把我带回到神自己的里边的时候，
嗯，
我才真的看到过去的六年我活的其实是在黑暗当中，
嗯，我今天第一次听你讲哈，啊，你的这六年的这个经历哈，嗯，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能够理解，
嗯，
是因为的确是你在受洗的那个时候呢，你只是懵懵懂懂的知道有这么一个信仰是好的，
是，
但是这个信仰耶稣究竟是谁，
嗯，
什么叫做我以耶稣为我生命的主，
对，
这个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完全没有概念，
对，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对真理是不明白的，
根本就是怎么讲呢，其实就是像一个心窍没有开的一个，
嗯，
一个这样的一个懵懵懂懂，你刚才讲的这个词，
嗯，
对吧，
嗯，
就像我们形容孩子他对情感，
嗯，
懵懵懂懂的时候，
嗯，
他只是好奇
好奇，
但他并不知道这当中他以为是一切都是美好，
嗯，
我也是这样的，
嗯，
但是你看神就是这么奇妙，他那个时候呢耶稣并不是我的主，
嗯，
对吧，我也没有把他当主，
嗯，
我只是觉得亲人给我推荐的应该不会差嘛，我就去接受了，
好，在这里要停一下哈，小芳，
嗯，
我听到你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
嗯，
当你说亲人给我介绍耶稣的时候我觉得他一定是好的，
是，
我就接受了，
是，
哇，我真是为你这样的一个接受而感恩呢，
是，
你知道你这个里头其实这个种子已经在你的心里了。
哎呀，太对了。
所以我非常，我说哪怕就是为了你这一句话，我真的就被你感动，就是因为你这一句话，也就是因为你的这样一个举动，
嗯，
我觉得这个种子进来之后，神就会拯救你到底。
对，
无论你中间有怎样的迂回曲折哈，神还是要把你带回来。
所以为什么我就说耶稣你是我的主呢？
嗯，
就这句话，他这个词他进到我里边，真的能够把我的心就是抓住的时候，让我能够一下子泪如雨下。
嗯，
就是我经历了这一段以后，我才真知道他就是我的主。
什么叫做耶稣是我的主？
是啊，
嗯，
他，因为他是我的主，我的主权，我生命的主权是被他负责的。
嗯，
所以他看到我在这个黑暗和沉沦当中的时候，他不会不管。
嗯，
他就伸出手来成为我的保护。
嗯，
他就带着我一步一步走进他为我预定的这个路途。
嗯，
这就是后来神把我又领回来，我才真正的经历了这一段的路程，这首诗歌他真的就能够进到我的里边。后来你知道有很多次当我有一些无望，走在了这种比较荆棘和困难的道路的时候哈，一唱这首诗歌，我里边就会生发出来那种力量。
嗯，
我就觉得无论我多么艰难，无论我现在多么的软弱哈，痛苦，神都不会放掉我。
嗯，
因为我曾经有六年那样黑暗的日子，在那个世界当中觉得自己在抓什么，好像能够得着什么。
嗯，
神一看我流落到那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他并没有放任我，没有放弃我，而是把我给找寻回来。所以后来诗歌说，我的生命是你的赐予。
嗯，
我真的觉得我的生命是他赐给我的。
嗯，
他说我的爱完全属于你。
嗯，
我真知道神是爱我的。
嗯，
我的里边能够生出来对别人的生命有这样的负担，愿意去为他们祷告，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是因为那一位神他先把他的爱给了我。
嗯，
他说我的心灵因为你得洁净。
嗯，
我就觉得我的生命在那样的一种黑暗的里边的时候，沾染了很多的污秽，对吧？我们贪图世俗的享乐，我们去虚荣，去攀比，我们去追求这些东西，让这些东西迷惑了我们的眼睛，真的不知道我们生命存在的价值的时候，神用他自己的这个圣灵的能力，把我洁净了，把我的心打开了，那么我就愿意向他发出，我愿永生永世的跟随你。
哇，小芳，听你说到这儿，我现在一定要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听这首《耶稣你是我的主》。
谢谢大家。
好，我们一起来收听。
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生的道路，我在黑暗中沉沦，你伸手保护带领我的脚步。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生命的全部，我所有的罪过你为我背负，给我完全心主，你是我一生的道路，在黑暗中沉沦，你伸手保护带领我的脚步。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
亲情的家人们好，现在又到了我们的与父母促膝谈的时间了，我是新月。那今天在这里呢，新月要跟您分享的是一位父亲的故事。那这位父亲呢，他的名字叫巴伯·威尔奇。那这是他和他的13岁的儿子，也就是正在青春期的儿子之间的一个故事。儿子在慢慢的长大，那爸爸呢，也跟儿子之间的关系开始了微妙的变化。这个故事呢，题目叫做《改造的工作》。我坐在满是发霉的石灰板浴缸中工作的时候，13岁的儿子问我：“爸爸，你什么时候有空带我去打高尔夫球？”可是，我要整修一整间的浴室啊。那个时候已经是秋天了，气象预报说下个星期100%会下雨。我很想告诉儿子说不行，但是我却问他：“你有什么想法呀？”“爸爸，也许你可以在星期五的下午放学以后接我和杰瑞去高尔夫球场。”“儿子不错，这个主意挺好的。”到了星期五，阵雨仍然持续不断，我从窗户往外看，留在家里做整修的工作似乎是个比较明智的选择。但是到了约定的时间，我把身上的工作服换成了雨衣，还把儿子和我的高尔夫球杆放进了车的后备箱里。儿子跟他的好朋友杰瑞在校门口挤进了车子，儿子莱恩一脸困惑地看着我：“爸爸，你为什么戴着高尔夫球帽呢？”当时我的心里想：“瞧这个问题问的，这就好比是你问一个潜水的人为什么要带一双蛙鞋一样。”我说：“哦，我们不是要去打高尔夫吗？”接下来是一阵不太自然的沉默，就好像一条电话线暂时不通了。儿子莱恩问我说：“哦，爸爸，你也要打球啊？”突然，这句话像是有人用高尔夫球杆打中了我的肚子。原来，我这个爸爸并不在他的邀请之列。13年的养育过程在我的眼前瞬间闪过。从他出生的那一刻，那些尿布、深夜喂奶、帮忙做功课、堆积木、修理自行车、看球赛、露营，儿子和我每个地方都是一起去的。所有这些回忆在大约2秒钟之内快速闪过。我想我必须要快速地回应他的问题，我必须说些什么。我其实真想这么说：“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你把我像没有用过的鱼饵一样丢到船外吗？我们向来都是一个团队的呀，你这样做简直就是遗弃我这个大人。为什么这一切都必须要改变呢？”我的思绪飘忽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决定一定得跟他说实话，表达我有多受伤。我汇集了所有的勇气，虽然知道这很困难，但是我必须得这样做。我说：“我打高尔夫球？哦不，你知道我还有一大堆整修房子的事儿要忙呢。”我们安静地开了几分钟，受伤的自我正在寻找反击的机会。我问儿子：“你准备怎么付打球的费用啊？”儿子说：“哦，爸爸，你能不能借我7块钱？”哦，我明白了，原来我的儿子不要我跟他一起打球，可是他会大方地向我借钱。我说：“没问题。”我把他和他的朋友杰瑞带到了目的地，让他们下车， 祝他们好运，然后我就回家了。我的儿子13岁了，现在他已经独立了，没有人再告诉他该怎样打右曲球，怎么打下坡球，打沙坑球，有闪电怎么办，体温太低时怎么办，遇到了失控的高尔夫球车又该怎么办。他的身体如此瘦小，谁会照顾他呢？而我离开他，自己一个人开车回家，就是这样了，我们之间的连接已经断了，彼此的生命再也不会一样了。走进家门，太太问我，你怎么回来了？我知道我的回答听起来像是一个13岁的孩子，就像在一伙人当中只有我自己没有被邀请参加他们的聚会一样。不过我为了坚持那不成熟的抗议还是说了，我伤感地回答太太说，我没有被儿子邀请。接下来又是一次少见的停顿，然后我的太太笑了起来。起先我觉得自己很受伤，后来我也笑了，突然之间情况变得清楚多了。我回到浴室继续做我的整修的工作，工作的时候我开始领略到，生命就是一件事，改变，那也是父亲和儿子最后必须要做的事。从他出生看到我的第一眼惊恐尖叫，我就在预备他成为今天的他，并不是不和我打高尔夫球，而是在没有我的情形下带着他自己的球杆，他自己的打球计划，他自己的信仰，由他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上帝正在整修我的儿子，在这边加上一些空间，在那边添上一点新的设施，总之上帝会做得比我更好。如果我继续在他身边不断地看护，就无法像上帝那样让他有最大的发展。如同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在我儿子莱恩这个年纪，会把格子图案的高尔夫球带潇洒地往肩上一背，骑上自行车到五里远的一个小公用高尔夫球场，把那个地方想象成国际高尔夫球赛的比赛场地。我也记得体会自己长大的感觉是怎么样的，走进那个昏暗的俱乐部，烟味儿从扑克牌桌一直飘散到会所的各处，我骄傲地付2块钱去打9个洞。难道我会希望在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跟我在一块儿吗？不，男孩子就得做男孩子该做的事，那就是长大成人。几个小时之后，我听到儿子莱恩走到前门的声音，听到他向母亲抱怨说他短击都没入洞，而且球场就像个湖泊一样。嗯，他的口气很像从前的我嘛。当他走到我正在工作的这个浴室的时候，球鞋因进了水而嘎嘎作响。他一路滴水在地板上对我说，爸爸，我的高尔夫球打得很不好，你能不能什么时候带我去打球呀？我需要你的帮助。我真想给他一个拥抱，并且大声呼喊，你还是需要我的。我真想告诉上帝，谢谢你让我参与这个孩子的整修工作。但我没有这么做，相反，我一脸严肃地说，当然可以，莱恩，任何时候都可以。这就是这位父亲和他13岁儿子莱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呢，这本书的作者杜布森博士对我们做父母的也有一些建议。杜布森说，这位父亲在这个故事中突然领悟到，父亲的工作是训练儿女面对这个世界，这个时刻一定会来到，你的子女终将离开舒适的家，迈入独立和成年人的兴奋的旅程。为了预备这个过渡期，孩子极度的需要你的关爱和引导， 陪他们走过成长的那几年岁月。父亲在这个任务中的角色和母亲不一样，但却同等重要。父亲在养育子女过程中的影响和责任超过人们的想象。父亲是上帝用以创造成功家庭的核心的力量。我们希望能够鼓励你为孩子未来进入成年而做好准备。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